摩西想要去帮助他的同胞他就离开埃及的这些繁荣的那个情况放下一个地位他跑到这些奴隶的那里人他的目的其实就是想看能够怎么样的解救他的同胞这么这个想法呢可能在出埃及记本身摩西没有讲为什么他还这样子我们可能以为他是英雄主义想救自己人但你如果看使徒行传对看四经法的这个描述你就可以看得出他实际上不是他自己想去的就是他被呼召他被上帝的恩惠吧保守他看到更高的目的他就是轻看了他在埃及的这一切就是在他最方便的时候他反而没有看上了埃及他看上了另外的一个追求是当时以色列人受欺压的这一种的情况他以这个为他的荣耀就是他认为呢如果是上帝的教会在受苦呢那么属于上帝的人就不应该有人在享福如果是整个教会都在受苦那么如果我们是享福的那就表示我们与上帝是分开的这是一贯的观念但我们现在是全世界了所以你也很难说哪里享福哪里受苦吧不过最少呢我们说是自己的弟兄姐妹你说活泉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些分散在其他国家在亚洲那么我们会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情况嘛如果他们在困苦的当中那么我们也就不大应该或是不大自然会感到很轻松因为我们好像被连接在一个身体的里面那么我们其实常常都有这种的感觉是因为基督要我们操练爱心代祷关怀为的是促进我们彼此相爱的这个功课所以当时摩西就看到属神的人在受苦他不可能留在王宫他就去了那他去的时候圣经就说他做了一件事他就想救当时一个就可能要被杀害的人那他就把那个埃及人给除去了那么他把他除去之后呢他以为事情就了他把他埋了但隔天他发现这一批同胞自己人反而转过来指责他意思说他发现他其实他所做的没有被人家appreciate 被人感激就是他发现原来侍奉上帝不是做了对的东西就有是有好的结果吗原来不是不是可能这一点没有预备他是想要用尽自己的一切去摆上但是可能他没有想过人会有这种反应偏偏其实侍奉上帝就是这个反应你看主耶稣主耶稣是上帝是神他来到人间圣经说自己的人都不接待他如果神的仆人很受欢迎这是很奇怪的肯定OK 来还有一张椅子OK 所以他就我们上次就看到这里就是他就害怕这个事了因为他的同胞有这样的一个威胁说我要去告你那我们今天就从十五节开始来看OK 我们从第二章第十五来看他说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逃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那表面看来就是他要被追杀所以他为了自己的性命他就跑了但当然你看解经书了但贾文解经书他其实他点出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摩西是不是纯粹就是因为怕法老呢我们从圣经里面没有看到他讨好过法老好像他不是想要在埃及里面 做一个双面人啊，就是他想要一面呢要侍奉神，但是又很想要从法老那里得好处。这个是很多基督徒的立场啊，就是他们世界不敢得罪，但在教会他们又想要有一份。但你看圣经，其实摩西没有想要从地上得什么，因为他知道地上一切还是属上帝的，所以他是站在上帝那里。他之所以留在埃及，留在法老那里呢，不是因为他需要法老啊，而是因为上帝把他放在那个地方。所以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摩西就看见他必须离开。所以他其实离开主要，当然这里说是要杀他了，但是你想，如果摩西真的要被法老杀，他有很多方式的，他可以不用走，或是他可以去找法老讲，其实他杀的那个埃及人不是王宫的人嘛，啊，就是摩西是王子啊，那了不起啊，你杀一个平民，就是法老不是那么文明的啦，不是说啊这个国家必须啊这个以法律办事啊，没这种事啊，自己人嘛。所以摩西有很多途径，他可以讨好，他可以和好，他可以收买，甚至他可以用很多方式使自己不失去他的权利。但是他好像很轻易的他就走了，好像我们看见一个这个逃难的人好像是没有身份的，所以他好像只有一条道路可以做，就是跑。他不是啊，所以你就可以多一点想，其实他当时呢，他不是带着害怕的心走，而是他是认为他永远都不想跟法老跟埃及和好，所以他离开，他不要被抓回去，带到法老面前被逼要道歉，他不要为这个事情做，所以他宁可离开远远的啊，就是让法老，米甸就是法老管不了的地方啊，如果你看地图你知道啊，相当的一个距离哈，啊，就是埃及的没有人要过去的，那个是荒野的地方，所以他知道啊，那个地方是法老不会来干扰，他就过去那个地方了，啊，所以这可能跟我们一般看的这种电影就不一样啊，电影描述的这一段呢，可能是他很狼狈的在逃命啊，我们可以想象他根本不在意啊，因为当他动手去救自己同胞的时候，他就知道有这个下场了。当你把埃及人的性命来换自己的同胞人的性命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会被埃及人痛恨。如果你真的害怕，你就不做这个事了。那么当然我们不是说每个基督徒都得做这种事啊。但是最少一个态度上，就是我们有时怕世界，怕老板，怕得罪同事，怕因为自己的信仰影响我们的工作什么什么，是不是因为我们想要选两边站？如果你选两边站，是不是你比较聪明？其实是错的，因为你的另外一边也是归上帝管的，你不需要选两边站，你只选一边，因为你的工作、你的公司，甚至你的国家，都在上帝的手中，都是上帝管的。其实我们永远是选一边站，圣经就是告诉我们，人若爱世界，就不可能再爱上帝了。所以没有两个，你可以在世界上很成功，没有错，但是不是因为你爱他们的结果，不是像人家说啊，你很专注、很用心，所以你得到很好的，不一定。其实很多人很用心，什么都没有，对吧？你看瑞士人啊，这么拼命啊，大家都说他们很认真，每个都很认真，也不是每个都有成就啦啊。其实就是一些人有了成就，就造成了就是全体的好处。其实很认真，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啊，一流的学校，最好的学校的第一名，也只不过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上帝不用他就没了。反正有的平平无奇的人呢，就做了一些所谓伟大的事，就告诉了我们，其实根本这个世界不需要我们去担心怎么去讨好他，因为他是归神管的。我们只需要侍奉一位主，我们的生命一切的需求都在他那里啊。那么如果基督徒有这样，当然这是圣经的观念，不是我的人生经验了，我人生没有办法告诉大家，但是这是圣经的原则。那如果你是这样子考虑，你就没有什么好烦的了，对不对？因为永远只有一条路而已。其实我们今天很多的忧愁，就是因为有两条或是三条或是更多的路要去选，所以我们很烦，又要去海边， 又要去爬山，又要来教会，嗯，才能觉得很烦。又要买菜，又要陪家人，又要来聚会，又要来读经祷告，你觉得很多选择，没有选择，你只有一位神，是吧？家人也在上帝那里。如果上帝真的愿意的话，其实他可以成就一切他的旨意。所以我们是为了主的缘故去做其他的事了。好了，回来这里免得讲不完哈，再十分钟。那摩西去到旷野啦，连圣经也没有特别交代，但后来我们看到他的经文后面的经文就说，他其实在米甸不是一两天40年这个就是40岁在埃及，40岁在旷野呢。可能你有点怀疑哈，为什么分得那么清楚啊？因为他的40分成3次啊，120他就离开了世界啊，所以最后的40是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中间的40几乎是完全停顿的，前面的40呢是好像是最光鲜的啊。为什么他的人生是这样的一个架构啊？其实没有什么奥秘的啊，你可以比较注重的就是40，主耶稣在旷野也40天。禁食，摩西在山上领受律法的时候也是40天，后来他再上去又是40天。这40呢，常出现的啊，在旷野，以色列人在旷野斗就是绕的时候也是40年。所以你知道圣经的40呢，很多时候是一个磨练的时间来的。当然我不是怀疑圣经的年份啊，可能就是40年哈，但是我意思说这40有意思吗？它意思就是一个磨练的阶段啊，人在侍奉上帝前一定要被磨练的，没有人是直接上的就是不能用的啊。有一段磨练的时间呢，是几乎是你觉得自己一无所有，甚至好像他在旷野40年，他是跟可能他连唯一听他讲话的就是羊啊，羊也不会讲话，因为他是牧人嘛，没人跟他说话，天天跟羊讲话，天天看，我想他也应该没有手机可以玩啊，他应该天天在旷野应该是祷告了，不然你看后面当耶和华跟他显现，他马上知道是谁啊。如果一个40年不灵修不祷告的人看到荆棘火，他肯定逃啊，跟没有完全没有观念是什么？好像基督徒，我认识一些信徒啊，可能是生病有的就是因为有一些病痛啊，比较长时间的病痛，就没去聚会啊，有的是也比较松懈了，就也不读经不祷告，其实不长，有的才几个月啊，然后后来你再把他带回来教会，你发现他几乎是新朋友。他对圣经界已经很熟了，就是你刚才讲他好像有听过没听过，连他祷告其实也讲不出来，因为太久，连聚会好像已经开始不习惯。哎，你发现哇，这个几十年建造起来的灵性啊，几个礼拜因为松懈，就也没说完全没有啊，但是就已经是跌到很松散啊。所以回国嘞，好好先想哈，去哪里聚会啊？不要先回去再来。教会不是我们说不是超市啊，就是每个角落都有的啊。你要回去，你记得带钱啊，记得带皮包，记得带你的 passport。你要先为你的灵性找一个点啊。你回去一两个月不聚会不读经，长期跟爸妈看电视，你回来就傻了，肯定就是什么都不记得。你看圣经也看不下去了，因为灵性是必须一直接上的，它不能保持啊，它不能说到一个阶段先放在冰柜里面啊，回来再继续拿来吃，不能的。你没有接它就下来了，因为世界一直会轻视你的啊，会轻视你的眼光判断，甚至你的灵性。所以我们没有直接看，摩西也没有说他在那里做什么啊，但最少我们从后面的反应，上帝一看见摩西就直接跟他讲话，这是很少这样的啊，就是上帝顶多就叫天使啊，如果你再了不起的话，亚伦啊这些人上帝都没有直接跟他说话啊，摩西是上帝说可以面对面说话的 为什么那么清静？嗯，四十年，应该是他天天在想这个事情啊，或是天天在求这个事情。嗯，直到上帝跟他显现的时候，其实他们的关系不疏远，好吗？啊，所以我们不可以一个礼拜才一次啊。有时候我们崇拜啊，礼拜天早上听一堂，下午听一堂，晚上听一堂啊，这样不行了啊！你的灵命一直要持续啊。OK， 如果它不是持续的，就表示你是被一些责任推动，好吧？就是说，如果你是因为侍奉啊，你必须带查经啊，你才会比较专注看圣经的话呢，啊。当这些责任因为你回国什么哈，来请坐啊，或是放假怎么样的啊，连他就没有了嘛啊，连就好像人就没有了这个动力啊。 OK， 好，我再还有三分钟啊，我们再看一节吧啊，来就看呢摩西怎么娶老婆。来，十六节，一日他坐在井旁，他在井旁坐下，米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他们来打水，打满了槽，要引父亲的群羊啊。这个伯牙要注意看啊，怎么找妻子啊？我们已经有了哈 啊，开你玩笑啊。啊，唯一让你注意的，来啊，那这个就其实是题外话，不过需要交代一下，因为圣经说摩西有两个孩子嘛，啊，肯定有妻子啦，有妻子人家肯定会问从哪里来的，是谁的孩子，所以他就交代了一点点啊，就说他到了米甸，他是外地人嘛，他是埃及，其实他是希伯来人，但是他穿着应该是像埃及的，所以他们认得出啊，他到了那里的话，他就想来到一个通常人会聚集的地方，那其实就是井啊。为什么呢？这是古代啊，就是他们会在井旁谈生意啊，就总之是一个居民聚集的地方啊。通常是在傍晚，为什么？因为天气比较好一点啊，就大白天是很炎热的，所以摩西也算准时间，他就过去了。连他其实是想找一个落脚的地方啊，就是看谁可以收留他啊，给他一份工作啊，这样子的。OK， 他就去那里了。连这里就说来了一群的女子啊，这不大寻常啊，通常是男的，但这一家呢，可能这个祭司只生女儿，没生儿子，而生了七个女儿。连七个女儿就给可能大姐姐就全部带出来，一起就放爸爸的羊啊。然他就他们就一般啊，就是在傍晚的时候就人来打水给家用，也通常也是给这些动物喝了啊。连他是叶特罗啊，但这里没有讲他的名字，后面有讲啊，就是这个祭司啊，他叫叶特罗。连他呢有一个衔头啊，就是祭司。你可能会问，这不是律法吗？律法还没有颁布，为什么有人叫祭司？那这个名字啊，就是说他是有身份的，他在百姓当中呢，他不是一般的人。祭司呢，就是那一种，除了他跟神，他是代表神跟人沟通，也可以代表人跟神沟通的那种人之外呢，他也是百姓尊重的，因为他在各样的领域上都有比人更高的恩赐，这叫祭司啊。就好像我们说那些印第安人啊，就是那些我们说 chef 啊，都是会打猎会打仗啊，就是他是杰出的人物了啊，大家都听他的。连约特罗是这种身份啊，连祭司我们不大知道他是不是纯正，因为有的祭司可能是拜偶像的，因为也是管这一环的嘛啊。但这里呢，我们就可以从旁边估计，就是如果这个叶特罗是拜偶像的，我们相信摩西应该不会理他了，对不对？更不会去做他女婿了，这开玩笑。他说啊，这娶你的女儿是拜拜的，那你肯定不会啊，也不是为了要吃那一份吃那个饭啊，住你的家。所以我们相信可能叶特罗是敬拜上帝的。就是你们也听过这个麦基洗德听过吗？就是有一个祭司在亚伯拉罕的年代，当亚伯拉罕打仗回来的时候，他给亚伯拉罕祝福，亚伯拉罕把十分之一给他。麦基洗德是很早的人哦， 那时还没有律法，但是呢亚伯拉罕认出他是纯正信仰的，所以亚伯拉罕当麦基洗德是上帝的代表，所以他把要给神的礼物给麦基洗德。你们明白，就是十分义是应该献给上帝的，但是为什么亚伯拉罕献给麦基洗德？因为亚伯拉罕认出他不是平常人，他是就是正统信仰的人物啊。麦基洗德在圣经出现就一短短的时间，但是最早给我们知道在律法之前呢已经有祭司了啊，有这个就是为人代求啊啊，就是教导人上帝心意的这种人物，只是不多了啊啊。耶特罗呢啊也应该是这样，但是可能他没有像麦基洗德那么纯正啊，因为我们从后面看呢，米甸是相当迷信的地方啊，米甸人呐、啊，啊、你们看、啊，你们姐妹在查这个四世纪啊，啊，米甸人呐、啊，就也拜偶像啊什么什么，所以可能我们在估计上就是他有一点偏差，但是没有真的是就是完全背离就是最原初的信仰。可以吗？啊，就是古代大家都从亚当来的，所以不奇怪的啊。你不要说，哎，怎么他们会认识神？每一个人都认识上帝的，因为亚当有教的嘛，亚当也有教他孩子的。OK 啊，你说亚当死了 ，OK， 那么挪亚呢？啊，洪水洗干净了，挪亚之后，挪亚也教啊，挪亚三个孩子也从洪水出来也教啊。所以其实，在古代呢。人人都认识耶和华，人人都知道可以向上帝祷告，只是慢慢慢慢慢慢慢人就开始远离去拜偶像。但是有一些人呢他还留着那个最早的信仰，有的家族还留着。 OK， 那亚伯拉罕的家也没有留着啊，圣经说亚伯拉罕的家是拜偶像的，只是上帝把他从偶像的家族当中救出来。 OK， 所以这个耶特罗可能比较特别啊，麦基洗德也是比较特别的人呐、啊，啊，所以他们还保存了正确的信仰，好吗？啊、是的，我知道迟了啊，好了，现在还没讲到他遇到他妻子了，不过下次吧哈，啊，下个礼拜啊，下礼拜啊，就是他，但最少你知道他离开，他选择走神的道路啊，能走神的道路其实不一定每次都是我们想象一定很顺利，啊，有时上帝会用旷野啊，40年的旷野来预备我们啊。但最终上帝要成就他的心意了，好吗？啊，好了，我听了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分享啊这段的记载啊，也从摩西啊早期侍奉的一个状态啊，去看见你啊怎么样的啊装备啊你要用的人啊，作为给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啊，能够专注啊在寻求你的旨意啊，不因为害怕自己在世界上的拥有而常常焦虑要怎么样的双边的去讨好而是知道世界的一切都在属上帝的管辖之下，我们只有一位主，我们也只需要单单的侍奉同一位的上帝带领我们等一下的时间我们的敬拜让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能够完全归给你，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就停一下哈，我们2:30再开始哈。OK， 谢谢。